日本共同社10月15号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新内阁将会在2022年1月国会开会时提出暂定名称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法案，内容包括了供应链坚韧化、维持基础建设功能、转离非公开化及确保技术基础等四大的重点。根据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为了防止引进可能针对日本安保造成威胁的外国制品和系统，日本政府将会采取事前审查，以排除可能对基础设施稳定运作造成影响的外国制产品或者设备。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岸田内阁所推动的经济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明显就是要针对中国。他解释说，
中国の製品や設備が日本の基幹インフラに使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と、まあ、やはり埋め込まれたコードっていうはっきりと外。
他说，对于维持基础建设功能所做的事前审查，主要是对于中国制的产品与设施有三种的顾虑。第一，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当中可能包括有日本政府与营运企业用户未有注意到的程序代码，这样可能会导致信息泄漏的。第二，如果日本与产品或者设施制造国的关系恶化，日本在取得零件和维修服务上可能会发生困难。而第三，万一日本与产品或设施制造国的关系恶化时，最坏的情况之下，这些设施可能会突然停止运作。以上这三点都是事前的猜测，但由于日中关系恶化，中国制造的产品与设施确实造成安全性的忧虑，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制定事前审查制度。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亦都同意法案主要是以中国为对象的，他并指出，这些是日本想要和民主伙伴国家一起在高科技供应链、能源、医疗资源等必要而且需要充分的物资上达到战略自主和战略不可替代性。他认为，在信息网络等国家安全思维的考虑之下，日本近年来已经将过去所关注的国防设施扩大到去电信、能源与金融系统的软硬件设备。李世辉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日本政府将透过法律制定，把特定国家企业列入必须事先审查的名单。由目前的发展可以看出，日本将追随美国。
他说，日本政府将会透过法律将特定国家企业列为必须事先审查许可。目前的发展可以看得出，日本将会追随美国针对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中国通讯设备公司进行审查与限制。此外，有信息泄漏之余的中国应用程序、远程遥控监视器、智能芯片等，未来都有可能被放入到名单当中。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日本的事前审查，中国亦都有可能制出反制的措施，在双边贸易中设下政策障碍。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对日本政府制定事前审查机制的举措做出严厉的反应，甚至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至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回应呢？要看日后日本推出的法案是否有具体审查方法和项目了。他认为，如果中国在现阶段就作出反应，是将自己对号入座。相关人士透露，为了防止可用于新一代武器的尖端技术外泄，法案将规定某一些技术一旦被列为禁止公开的专利，即使过了专利期，亦都不能够公开它的申请内容。日本将会考虑对此项专利申请者发放补偿金的制度，除了强化相关法规之外， 日本政府亦都將會增加產官學界對研發的投資，嚟到促進日本國內對先進技術的研發。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世輝認為，進入了2010年代之後，軍用科技與民用科技界線日益模糊，日本立法保護武器的尖端技術的舉措是很正常的，他解釋說，
為了防止日本敏感技術專利的流出，日本政府已經在2021年決定，對於留學生在日本大專院校學習敏感技術的時候，
他說，為了防止日本敏感技術專利的流出，日本政府已經在2021年決定，留學生，特別是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大專院校學習敏感技術時將採用許可制，而目前規劃的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對於企業所擁有的敏感技術專利由政府支付一定的金額，要求專利擁有者不得公開專利內容。然而日本企業擔憂，如果專利的使用受到安全保障理由的管制，將不利它製成產品的國際化。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表示，除了增強武器開發和提高攻擊能力這樣的敏感技術，專利非公開化還會延伸到去醫學、藥學、工程、農業、獸醫等各個領域，其中關鍵在於政府的承擔。他解釋說，
そのただ非公開にするとみんな新しい技術開発しなくなっちゃうので、この特許料収入に当たる分を国が補助金として提供します。
他說，由於專利擁有者有可能因為這樣的法案失去專利費的收入，政府應該承擔這部分的損失。我認為，只要政府能夠彌補專利費收入的損失，企業還是會繼續投入研發，但亦都能夠預計到對於專利不公開的補償金額會低過專利擁有者本來應該能夠獲得到的專利費收入。在這種情形之下，長期下來投資的意願就會下降了，將會是日本政府接著下來要面對的問題。據相關人士透露，法案重點之一是要打造強韌的供應鏈，制定新的支援制度，加強半導體等重要物資在日本國內生產的基礎，並由政府提供補助。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指出，強化供應鏈的重點是要從依賴國外進口轉變為在日本生產。如果台海發生衝突，中國可能會採取海上封鎖策略，阻止產品至台灣出口，供應鏈就會失去穩定性了。日本為了避免重要物資的供應遲滯，將會藉由政府對企業興建相關工廠提供補助款，吸引外國企業前赴日本設廠，與日本企業反國設廠。其中台積電在熊本縣設廠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了。鈴木一人說，
日本政府は TSMC を誘致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日本の産業が活性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し、
他說日本期待台積電這類的外國企業在日本的生產能夠刺激到日本半導體產業，振興日本產業，從而保持它在日本的份額。但是對於日本政府提供4000多億日元的補助金的方案，我個人還是對於此舉是不是值得存有疑問的。我認為台積電來日本設廠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影響有地緣上的局限性，因為工廠設在熊本縣，預期創造1500個工作職位，供貨商將會聚集在熊本縣，確實能夠促進當地的經濟活動，但是對於全國其他地方影響不大。這麼大一筆國家預算其實可以用在好多其他振興經濟的層面，我認為國家預算應該用在普及性更高的項目。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世輝指出，對日本來說，半導體、EV 電池等重要產業所需的關鍵零件必須透過政策來提高它在日本生產的比例，特別是半導體部分，台積電在日本設廠能夠大幅提高日本產官學的合作面向，對於振興日本經濟將會有長遠的影響。他說，
日本產業所需的半導體超過60%依賴台灣與中國， 目前日本已经成功的吸引台积电在日本投资半导体研发中心以及22、28奈米制程晶圆厂。
他说日本产业所需的半导体超过六成都依赖台湾与中国，目前日本已经成功吸引到台积电在日本投资设置半导体研发中心以及22、28奈米制程晶圆厂。台积电子公司 TSMC Japan 3DIC R&D Center 将会同日本的产 Biden Keyens 信越化学等官方的经产省产业技术总合研究所和学界东京大学合作，来到取得未来 3D 半导体制程技术的领先优势。而22及28奈米制程晶圆厂就是生产日本汽车、家电和工业设备所需的通用芯片，并衔接日本半导体制程的空白区域。李世辉认为，除了供应链的坚韧化，对于法案将会涉及的基础建设功能与基础技术方面，台湾应该都会扮演重要而且关键的角色。
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台日半导体合作之外，台湾 IT 产业的竞争力也可成为日本建构经济安全保障的重要伙伴。
他说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台日半导体合作之外，台湾 IT 产业的竞争力亦都可以成为日本建构经济安全保障的重要伙伴。因此搭建以科技合作、供应链合作为重点的台日经济安全保障对话平台，是确保未来台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李世辉指出，日本政府应该可以透过这个法案整合国内产官学在敏感技术上合作的各项规定，来到确保生物医学、 AI、 量子计算机、 6G、 航天、新材料、机械人等敏感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台湾在其中很多项目都能够发挥合作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